弟兄姊妹平安，特别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因为线上的比在座的应该要多一点啊。那么非常非常的感恩，新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，先说一声新年好，新年蒙福。那么再过两个礼拜呢，在这里又来一次新年蒙福，新年好。因为做华人呢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蒙福的，一年有两次庆新年，实在太棒了。今天要讲的课题呢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但是呢，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一件事啊，我们都低头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相信今天的故事从圣经出来，我们相信这是你的话，这是记录你的行动，这是你向我们的启示，这是你一直直到永远都要向我们有启示的一段经文。愿你叫我们提神，对，提起精神，不要因为以为熟悉就轻易放过，因为我们深信你依然要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，所以我们就恭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愿你使用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正如刚才这个祷告当中我说，这是上帝的故事，不是和摩西的故事。纵然摩西的故事的，连美国 Hollywood 也拍过电影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埃及王子啊，这个 Prince of Egypt 的十诫啊，有好多好多次。所以如果说我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，也错不了到哪里去。但是有好多细节，特别是跟我们每一个人有关的那一些细节呢，我们往往都选择去忽略。特别是上帝呼召摩西让他去做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方便的很快的说，哎，我不是摩西，哎呀，我没有他的信心，我没有他的圣洁，上帝呼召他没呼召我，谢谢你啊， Thank you very much, goodbye。 往往都是这样的。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呢？上帝是不是偏心独爱一个摩西，一批以色列人，独爱某一个民族，其他的人都轻易放过呢？不会这样的。因为如果你们相信整卷圣经的话呢，整卷圣经就对所有的人都有启示，包括华人，包括海外的华人，包括在中国里面的华人，包括你在内的每一个人。所以这是上帝的故事，但焦点呢，当然是上帝。不过同一时间里面也有人参与在这个故事的其中，焦点不是讲到人的聪明，人的努力，也不是说啊有能力克服困难，怎么赢在起跑线，我的孩子出生了我就要给他最好的，在教会学校啊什么的最好的，让他赢在起跑线，将来做一个领袖，社会的领袖，教会的领袖，国家的领袖，不是讲这一套。里面主要讲的就是神兴起一个人，他叫摩西，神预备这一个人，到了适当的时候，神就用他去成就更大的事情。大到一个地步呢，就是连摩西，连他的父母也想不到的。我们当然知道，因为我们已经这个整个故事都看完了嘛。但是当时的摩西他是没办法想到会这样的。正如你，正如我一样， 有好多事情在还没发生之前你也没想过会这样。所以今天就带着这一种心情来领受。为什么我说啊，这个领袖莫问处处呢？是不是将来你要这个聘用职员，你要这个找人的时候都不要看他的履历的，不要看的 resume 的，哎呀没关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而是纵然你看见这一个人的背景有什么这个跟平常有差异的地方，你也不能你也不能这个论断这一个人。你看上帝明明知道摩西的性格，知道他曾经做了什么，甚至知道他会如何反应，他依然启用这一个人。正如上帝也要准备呼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去做不同的事情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度过了400多年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出埃及记的开始。上个礼拜王刚传道非常非常的仔细的给我们有一个全面的理解，我这里呢就不再多说了。我在这里呢先再重复一次，就是这一个故事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段，上帝是主角，人也是主角。因为上帝他要主导的事情，如果没有了人的参与呢，是不是不能成就？神就是选择有人的参与，选择有人参与。所以你千万不能说啊，那就让神去成就吧，我就坐在这里算了，不会这样成就的啊。那么第一点呢，我们就先看这个背景，在乱世中，你说当时是不是很乱呢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乱，而是希伯来人、以色列人他们存在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寄居的那个地方，是外邦人的地方，是埃及人的地方，是不信耶和华神的地方。乱就乱在埃及人已经开始厌烦以色列人。你在别的地方你住了400多年，你开始呢被列入不受欢迎的人物，这个族类，他们要淘汰你呢，要打压你了。当时就是这一个情况，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就说，埃及人法老王他要开始他的灭族大行动，要把以色列人的男婴都给杀了，就是这个背景。所以第一上帝主导这个故事，但是第一个参与的或者是第一批参与这个故事的是谁呢？就是摩西的父母。没有了他们呢，就没有摩西，就没有这个故事。但是不单只是他们两个人身为夫妇，然后但像一个生下一个孩子，不光只这样，而是摩西出生以后，他们选择呀保存这一个孩子。因为当时的法律是怎么样啊，首生的男婴或者是生下的男婴要给毁灭，法老已经下旨要这样做，但是他们就是凭信心。如果你要看圣经里面的看法呢，希伯来书十一章从24节开始呢，就有另外一种看法，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以他的眼光去解释这一段时期的事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不去希伯来书，我们就留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。我们就知道他们为了保护儿子，他们冒险保护儿子， 至于经文里面说他们见这个孩子俊美，俊美呢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见这个孩子呢气宇不凡，气宇不凡。但是我想呢，哪怕这个孩子是不俊美，不太可爱，或者是有点什么这个缺陷，身为父母的会不会也会尽力去保护他呢？我信，我信他们依然会尽力保护他，也会珍惜这一条小生命的，也会尽了人所能，然后听天命，我们去保护这个孩子。上帝啊，求你也保护他，但是你最终是由你决定。现在我们都是这样的，所以基本上跟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但是当时呢，还有众多的家庭，圣经没有说有多少个家庭陷入类似的危机，恐怕是好多好多好多，也没有说有没有其他的父母尽力去把孩子藏起来去保护他，也没有说除了摩西之外是不是所有其他的男孩都被杀了，圣经没有说，只有说神特别特别眷顾摩西，那既然不知道呢，我们就不需要去研究了。第二个人参与这个故事是谁呢？就是法老的女儿，就是这个公主吧，这公主，某天在河边，这里说是她去出狱，圣经学者的研究过大概不会在河里面洗澡的，都是在河边，这个跟他的随从出去。那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太多去研究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一位公主法老的女儿，她动了慈心，她动了恻隐之心，她哎，你说这个人应该不认识耶和华吧，她不是基督徒啊，怎么会有恻隐之心呢？不要这样想啊，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，哪怕他是拜偶像的，他也可以有恻隐之心，并且神要用一个人的时候，管他是谁，他是可以有恻隐之心的。那么这个公主，我们连她的名字这里也不太清楚，结果她就收留了摩西，并且中间呢，中间的故事发展呢，就是非常非常的带有这个电影的色彩。首先是找到孩子，然后呢，这个摩西的姐姐，就建议不如找一个人去，这个，做她的奶娘。公主的答应呢，当然这个奶娘就是摩西的生母。结果呢，她就是这个两全其美，一方面有好的保护，得到进入王宫里面成长，一方面呢有自己的亲生的母亲做她的奶娘，以致呢她的成长是非常非常的蒙福的，所以呢先是摩西的父母参与，然后公主来参与，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成长了，圣经的故事呢非常非常的浓缩的，不像我们讲到呢是非常的长期的。但是这里呢从让我看一下，对，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两节经文当中呢就过了四十年，对不对？因为到摩西长大以后，从第十一节刚才我们读经文开始呢，一出来摩西已经四十岁了，不再是孩子了。但是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呢，有点像现在我们的所谓 CBC， 你们知道吗？在外地出生的，在外族当中成长的一个人，Canadian born Chinese， 那么他可以说是 Egyptian born Hebrew， 应该说是 E V H， 对，外族出生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四十岁呢？因为是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二十三节那边说，当时他已经四十岁了。他受过这个王宫里面皇族的教育，他认识埃及人的文化，他懂得他们的礼仪，以致有一天他又跟这个法老跟宫里面的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他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行。就像今天你们的孩子在北美洲长大，能说流利的英语，也懂这里的规矩，懂这里的法律，能跟这里的人有交往一样。所以不要轻看。但是呢，摩西也像这个，这里好多父母都盼望有这样的一个孩子，一方面很熟悉这边的文化，能在这里活跃，但同一时间呢，也知道自己的血统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，我的父母，我的先祖啊，都是华人，哎呀，我也能说流利的普通话，我也能懂中文，我也这个深深体会到中国的文化，哎呀，多好啊！这是两个世界，两全其美 ，the best of both worlds。当时的摩西就是这样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的记载呢，这是非常非常嘉许摩西的。到了一个地步，希伯来书呢还提出了一点，就是说，当摩西成长的时候，当看见希伯来人被埃及人欺压，他就看不过眼，他心中有气。可能他看见了埃及人打压这个希伯来人不止一次了，我说是应该不止一次，就是有一天，故事在这里说，有一天，二章第十一节，长大以后，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一个希伯来人，第十二节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。左右观看，我们说摩西可能是比较鲁莽，但是不是很鲁莽呢？也不算，因为他还是要看看没有人吧，没有人就好，我就替这个弟兄出头，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。但是鲁莽也是鲁莽，因为你好端端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埃及人的法律，杀人要填命的，就是不应该，无论你为了什么原因，你都不应该去杀人。但是故事发展出来，他的的确确是杀了人，起初还以为埋了跟别人知道，但是呢，毕竟有人看见并且是指出，所以他没办法，还是要落荒而逃。你可以说他是很有正义感，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为了爱自己同族的弟兄，所以出头把埃及人打死。你可以说他有点预谋，因为左右观看。你可以说后来他是畏罪潜逃。这一些都是人很常见的一些反应情绪，对不对？其实跟你跟我是没有什么两样，跟你跟我没什么两样。我小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小时候呢，我不是一个这个标准的好孩子。我曾经去偷东西，那偷什么东西呢？这左右观看，看见没有人的时候，我就在一个电影院一个小卖部偷了这个一包糖果，小小的一包糖果，没有人看见啊，真的没有人看见，到今天都没有人追讨，除了上帝向我追讨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还了，我认罪悔改，从此没有再偷东西。 每个人都是这样啊。当然感谢神我没有杀人，但是摩西他杀了人。我犯过其他好多好多的错误，我犯过罪，不一定是摩西犯的罪，我们都因为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间犯罪，正如你们一样。所以我邀请你们呢，今天你开放你的心，圣灵对你有什么提示，哎，你曾经这样，你曾经这样，你曾经这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如果是圣灵真的对你讲话，他一定马上要安慰你，他说一定跟你说，纵然你犯了这一个错误，纵然你犯了这一个罪，但是我依然能够用你，我依然能呼召你，我依然能让你起来去做其他人的安慰，做去带领其他的人。但是我们回到出埃及记这一个故事，摩西对落荒而逃，有人要追杀他，他就逃到这个米甸的地方，米甸的地方啊，辗转啊，他认识了这个当地一个牧羊这个族群，并且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为妻，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。你想一想啊，一个人经历这样的变化，从王宫当中走出来，变成一个逃犯，逃到一个这个远处的一个地方，重新的开始，从一个相等于王子的地位变成一个牧羊的。你谨记啊，当时的牧羊人呢是一个很低微的一个职业，身份从高高在上一下子变成零。还好他娶了老板的女儿，总算有再有一点点的这个身份，但是呢还是要带着羊放羊，到处寻觅草地。牧羊的生涯就是这样的啊。下个礼拜你们看到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，你们就明白放羊在晚上放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。今天呢我们就看他流落异乡，但是他没有忘本。我怎么知道呢？就是当他生了孩子的时候为他起名啊。那么我们华人呢有好多这个为孩子这个命名的时候呢，我们喜欢说啊什么今生岁生啊，是以这个地方的名称再加上一个生，来纪念这个孩子在哪里出生，或者是纪念我家乡的某一个特点。摩西这个孩子就是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，他用来提醒孩子，提醒自己，我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寄居的人，我原本不是这里的人，我不是埃及人，我是希伯来人。大家可能都盼望孩子有同一种心思意念，但是呢，我想大家想一想，他纵然没有忘本，但是他每天是怎么过的？他每天是怎么过的？这里呢，不是过了一个月，不是过了一年，不是过了五年，不是过了十年，估计啊，从他逃脱杀人逃命，一直到了神呼召他。在第三章在这个焚烧的荆棘呼召他的时候，估计你猜过了多少年了？我看没有40年也有30年。因为圣经记载说，当他去见法老王，跟法老王谈判，你要释放我的同胞，我们要离开埃及了，那个时候圣经说他已经80岁， 那么中间他牧羊，在这个米甸人当中牧羊的时候，我看这个小说 也过了三十年，三十年牧羊，三十年你做你的工，三十年你在这边做会计，三十年你做卖房产的，三十年你在这里艰苦经营，三十年你打工，三十年你做一个很卑微的职业，三十年你觉得自己太抬不起头来，三十年我教小学生，三十年我是做一个清洁工的，三十年我在外地，我一直抬不起头。我原来在中国我是当大学教授的，我在这边过去十年，过去十五年，啊，我是做一个这个管场地的，我这个看守停车场的。摩西三十年放羊，你猜他会怎么样呢？他是不是知道啊？上帝总有一天要呼召我出来成为领袖，带领一百万人离开埃及。他是不是这样的想法？所以呢，忍辱负重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看不是，他不可能知道的。他不是每天看啊，这个焚烧的荆棘，今天有没有呢？今天会不会这样呢？不是，对他完全是意料之外。我看他已经开始有点意志消沉，有点放弃了。哎，八十岁的人，纵然说啊，当时的人可能比我们长命，但是到了他这个年纪，人生过了三分之二。那就像我今天呢，有时候我就坐在家里，啊，我今年六十九了。还好69没有80，但有时候呢，我就哎呀，没那么紧张了，不需要那么紧张了，能做就做了。摩西会不会也这样呢？你们会不会也这样呢？我已经退休了，我快要退休了，儿女都长大了，我是不是需要那么这个着急呢？我需不需要那么用功呢？上帝还会不会呼召我这一个人呢？我书没念好，这个圣经也没读好，上帝会不会用我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想过这一个问题，但我告诉你，早晚当上帝对你讲话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，在第三章下个礼拜的同工他会向你讲到这一点。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有种种种种的理由借口来说上帝不会呼召我的，哈利路亚，谢谢谢谢啊，呼召他，哎，他比较好。但是今天大家邀请一下，今天你们是在做什么工作？你在牧羊吗？而不是教会里面的牧羊，真的牧羊。你是在农场里面养猪吗？养牛？你是在工厂里面做一些很沉闷枯燥的工作吗？你是在做会计的工作？那天有一位姊妹告诉我，她说我是当会计的，但是现在呢是做这个核数或者核数 auditing 的。我的工作就是一天都不见到其他的人，因为是很机密的，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我就看着屏幕，看着数字，一天就是这样做，天天都是这样，很闷。上帝为什么要将我放在这一个地方呢？对呀，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上帝会不会啊，为什么要让你在这一个沉闷的工作、沉闷的地方？在什么时候才呼召你去做啊传福音的工作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的奇妙就是他不能让我们完全猜透。哪怕你今天做的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沉闷，我鼓励你，你还是需要认真的去做，因为你今天所做的工， 就是你今天蒙召的基础，上帝不会浪费你的每一个精力的。当上帝呼召你，当你自己面对这个焚烧的荆棘的时候，当你自己要遇上上帝奇妙的手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知道这是一个意向，上帝为你安排特别的一个呼召的时刻呢？我肯定摩西他可能意志消沉，但是他还是认真的面对他的工作的。所以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，他知道这是不寻常的，不寻常的。弟兄姊妹，上帝能使用你的每一个经历来成就他的旨意，这一句话我肯定已经有无数的牧者、无数的讲员跟你讲过。但是我今天邀请你去想一想的，就是我们，你究竟有没有说过神不会用我的，因为我曾犯这一个错误，我曾犯这一个罪，我曾瞒睡，我曾行骗，我曾伤害这个人，因此神不会再用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甚至有没有在心里面说过类似的话？今天我就邀请你为你说的这一句话认罪悔改。因为上帝用不用你，上帝是不是呼召摩西这一个杀人凶手，不是出于摩西的好与坏，不是出于你是否一个好人，而是上帝对你的怜悯，对你的恩典。上帝要启用你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说我是一个罪人，上帝你不要用我。所以呢，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因为你的过去要告诉自己上帝不会用我，不会的。如果上帝真的这样的选人的话呢，如果真的是领袖要看一看他的处处的话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今天呢，这个礼拜堂里面就要空无一人，所有的牧者都不见了，所有的执事领袖都应该不见了，我第一个就应该不见了，第一个应该离场的就是我。保罗也是这样说，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，但是上帝的怜悯让我依然坐在这里，让我依然在这里写信来勉励众教会。你看见吗？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今天的问题呢，就是你愿不愿意脱去你过去的包袱。你说什么包袱？我真的没有杀人。当然我们都没有杀人啊，但是我们都有不同的过犯，失败的过犯。我曾经被公司开除解雇 lay off， 我曾经因为做事做得不好被人炒鱿鱼，所以呢我不能再在教会当这个岗位了。我曾经对不起某某人，我曾经怎么怎么样，这个失败的包袱。那成功的包袱又怎么样呢？摩西也有成功的时候的，我曾经是王子，我曾经是 CEO， 我曾经在国内做这个副总裁，我曾经是全个省的某某营业部的代表，我曾经风光，但是今天不再风光了，上帝不会用我了。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受到伤害，而且不止一次受到伤害，我是多次受到伤害，我曾经在教会伤害人，所以上帝不会用我了。你让我在这里终老吧，你让我坐在后排吧， Pastor Ruth， 你不要再找我了。 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不会这样的。上帝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，都有他给我们的岗位。你我的责任，你的责任就是相信你依然有个任务。我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已经退休，你可能比我年纪还要大，或者是你是刚毕业的这个小伙子、小伙伴，或者是你正在挣扎，为生活挣扎，为你的工作挣扎，你说上帝不会用我了。你的责任是说，对，上帝还有一个岗位给我，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就恭恭敬敬的来聆听。神不会浪费你的任何一个精力，神不会浪费你的任何一个精力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这个讲题说领袖莫问出处呢，不是让你不看人的 resume 是要看的，但里面写的不是最重要。因为上帝看呢，是看人的心，他不是看你有没有这个博士学位，你有几个博士学位啊？一个恐怕不够吧，不是这样的。他看的是看你的心，他看的是你是不是愿意被上帝呼召。莫问过去呢，如果是用如果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说，就是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，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望着标杆直跑。我其实现在呢，在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一个情况。因为过去几个月呢，我真的很疏懒，有好多应该做的事情呢，我都放下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心情，没有那种冲劲去完成。当我讲完以后呢，我就发现，对，我要对自己、对上帝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忘记我过去几个月的疏懒，要重新的起步。最明显的就是我自己在弄的一个 website， 一个网站。现在呢，旧的网站都已经这个 host 都已经过期了，要重新弄一个出来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未来几个月里面要做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什么工作要这样重新开始呢？不知道你是不是今天就要重新开始聆听，相信上帝在你的身上还是有一个重要的任务给你呢？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。阿爸天父，愿今天的邀请不是来自我，愿这个邀请是来自你，透过圣灵的能力，圣灵安慰人的声音，直接发给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每一位在收看的朋友。因为你真的就是充满恩典，你为每一个人依然有美好的计划。我们感恩，我们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